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准备的不是很充足，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谅解。我反正讲的都是有感而发了，好吧？实际上可能没那么，sorry 啊。好，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我今年抽到的经文，《罗马书》11章11-12节。他这样写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这是真的是我要加强的部分。但这篇经文我可印证在我的礼拜三基隆城上城的乐龄血堂的公餐和主日爱宴，以及在内湖的长照中心的工作上。我是殷勤的去规划采购，然后火热的去烹饪服侍，努力做出可口的美食来供大家分享。在长照的工作上，我也是在殷勤的去服侍长辈的上下车照料，直到平安的送到各自的家门口。所以以上的服侍也印证了哥罗西书3章23节讲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对这两项的服事是火热的，殷勤的，是喜乐的，也感谢神给我这个环境和机会。那这节经文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对神我们要火热的服事，对环境我们要喜乐忍耐，对自己的话要恒切祷告。用我们每一天不论环境如何，都能靠着这三个提醒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那接下来是我分享个人生活生命的见证。感谢主，今天让我能有机会在团体当中再次分享我的见证。因为我的故事不是高举自己，而是让大家能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与作为。回顾过往，我经历了人生的最低潮，由于投资失利，造成负债累累，家庭失和，最终妻离子散。那段日子，真的我充满了羞愧、自责与无力感。在那样的光景里，我常常觉得自己要被压垮。圣经说，诗篇34:18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些话也给我了力量，提醒我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在痛苦中，我开始更多的接触圣经，也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服事。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真正明白耶稣是为我而来，他能赦免我的罪，也能给我一个新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5章12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一种真正的释放与平安。他也慢慢修复我破碎的心，也让我重新的站起来。虽然我仍然要面对许多生活的挑战，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让我能够重新的建立信心，也逐渐恢复了我与女儿们的关系。就像诗人说的，40:20-23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分享见证，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刚强，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也谢谢神的怜悯，一路走来我学会了依靠神，不再是依靠自己。罗马圣经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的人生还在继续，但我确信一件事，就是神能使用我们过去的破碎，成为别人得安慰的见证。感谢主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无论我们过去有多么的不堪，神都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再过不久，在职场上我就要退休了，心中是有喜有忧，可是也是蛮兴奋的，因为我是我的结束吧，也是我人生阶段的另一个开始。愿未来的我能够常保守在神的爱中，这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信息了，就是这也是我未来的日子能够激励我常常保守在神的爱中。这是取自于经文犹大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明，直到永生。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知道神爱我们，但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明白神爱我，却不一定每天都活在爱里。有时候是环境的压力，有试探，有软弱，心里的担忧会让我们渐渐冷淡，甚至觉得离神很远。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永不改变，真正需要调整的是我们自己。因此犹大书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什么是保守在神的爱中？保守不是叫我们努力的去争取神的爱，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完全的爱赏赐给我们了。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保守在神的爱中的意思是，不要跑于他的怀抱，不要让心被世界夺去，而是选择住在他爱的范围里面。就像太阳永远发光，但如果我们走到阴影下，就会感受不到温暖。神的爱不会改变，但我们要选择常常待在他的爱光，他的爱的光中。所以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给我们三个很清楚的方法。第一，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因为神的话是根基，若我们每天花点时间读经默想背诵，就会被神的话坚固。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真理在我们心里，就不容易被谎言就不容易被谎言和怀疑拿走。第二，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祷告不是背稿，而是与神亲密的交通。圣灵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即使我们软弱不知道如何祷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我们也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灵力祷告，方言或被圣感动的祷告。 祷告能让我们的心再次与神对齐，不再不被冷淡，不被世界捆绑。第三是要仰望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人生有困难，有试探，但我们不看环境，而是把眼目放在耶稣，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数算他每天的怜悯，我们的心就不会刚硬或埋怨，这样我们就能一直走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有盼望，有力量。弟兄姐妹，神的爱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神的爱不会改变，但我们要选择住在他爱的里面。方法很简单却重要，就是在真道上要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耶稣的怜悯。让我们不仅今天听见，还要每天的实践，让自己常常被神的爱围绕保护充满。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的爱是永不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每天刻慕你的话语，建立在真道上，让我们用圣灵常常祷告，保持与你亲密的关系，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远，让我们的心常常在住在你的爱中，不论环境如何都不会被动摇。也祝福以下的事母在接经查接经正道，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真的不是事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瑞琳以及淑仪给我们做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四姐妹今天付了很大的代价，7点钟就出门，非常的辛苦来到我们的当中啊。那我真的是可以为淑仪做见证，这十几年来她的改变，以及她在教会的爱宴，以及礼拜三的乐灵的爱宴，以及她在长照的服侍，真的是他充满了热情，而且在很热的天气，就是在厨房里边一大早或是很晚在那边备餐，所以都是让我们心里头很佩服，也是非常的感动的。让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在圣经的349页，你如果有讲义，请你翻到第97页。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在圣经349页，我们还是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八节，第八节读到第十八节。那么到12节这是一段，然后到13到18节这又是一段。好，我读双数节，请大家来读单数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好，我们也要特别欢迎喜乐姐从湖口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感谢神。好，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永生，那么我们是有这样的应许的一群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说，上帝托付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以及范围不一样，所以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就是要去服侍，要去帮助，要去给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管理者，就是拥有者，那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如何让我们身边的人让他越来越好，好让他越活越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说到永生，大家还记得吗？永生的定义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什么第三节，大家会背吗？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我们有提到说永生的状态，或者说永生的命令，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五十节说，耶稣说我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那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命令只有一条，就是新命令跟旧命令都只有一条，就是叫我们要彼此怎么样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在爱的中间，也是书一刚告诉我们的，常常保守自己藏在神的什么爱中。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出离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回来，好，要回来知道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牧师常说，人离开世界之后只有两件事情可以永存，一个是自己的生命，一个就是什么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爱就是生命，那么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就知道它是我们的什么身体，我们是彼此互为什么肢体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有怎么样的反应。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各种关系里边哦，只能够向内求。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享受美好的同时，其实常常有很多的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成为别人的什么功课。那这个功课你必须，无论是友情，无论是亲情，或是无论是爱情，我觉得这些功课你都必须去处理，或者说你都必须去做功课，都必须做功课。所以我觉得人的生命你是不能够向外求的，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好像我就好了，或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所有的关系里头都会有让你享受的部分，也会有让你觉得受苦的部分。所以在使徒约翰他说，我在对不起，是在这里的十三节，好，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这句话也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写约翰一书，他的目的就是圣灵给他这样的启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认识有他的就是知识，其实我觉得知识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知道有知识之后，你就必须凭着这个知识，然后在你的思想里头有一种很清楚的认知。所以你要去认识就独一的真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说他就是我是，就是我是，然后还有要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活在神的什么命令里边，要活在他的命令当中。所以十一节我们看十一节他又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什么永生，而这个永生也是在他的什么儿子里边。所以这种生命他只有在他的儿子里边才能够实践的很完整。所以神的儿子这样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去跟世人来寻求，因为这样的生命是神儿子的，或者说给信神儿子之名的人。那么钉十字架舍己救人这样的生命是给神的儿子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他儿子的什么里边。所以上个礼拜我有提到说，我们的动机了解吗？就是说 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而我是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去做的，或是我是按着世人的想法去做的。也许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差不多，但是对我们自己很不一样。就是我要去问问，我是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去做这件事吗？所以这就提到永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是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我都必须站在我是神儿子的身份去做。那这样子就是我会正在长成神儿子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没有站在这个的身份跟动机去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流露到就是比较比如说我是为了希望别人高兴去做，或是希望不要破坏关系去做，或是种种，就是就会落到其他的层次里边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永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我知道我们是要成为神的儿子的，然后我也正在长成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关系到就是我们在知识上面我们要理解，以及实质上面我们要去体验。那我们实质上面去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自己的价值就不会起怀疑，这样理解吗？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在说这样的话，在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认知跟提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在的，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的价值，或者别人来认可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提醒，但是我们常常会跌下去，就是我们常常会就是不小心就活到旧人里边去，然后我们自己里头就会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的位分或是立场，要常常提醒自己，然后常常能够这样的话，你就会在信的这个基础上面，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你就是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说我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知道的作用就是认识，好，认识。所以在我们里边，我们慢慢的就是会累积这个知道。知道像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我们在很多困难的状况，在淤泥或坑当中，然后神把我们的脚从淤泥或坑里头拉出来，并且把我们的脚步放在稳妥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你渐渐的在里边认识神。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是怎样的神，那你就会应用，好，就会应用，就说知道它是有价值的。比如说 你碰到一个人，他在很大的艰难当中，可是你知道神是怜悯的，神是会帮助人的。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在信心里边去告诉他，或者你会为他祷告，因为你知道神是怎样的什么一位神，你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知道很重要，是因为你知道多少，你就会应用 到多少。所以知道自己有永生，就是这是一个确据。那最主要的就是我真正的信，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我信的是什么。那耶稣的名字哦，他是超乎万名什么以上的名。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你如果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你慢慢的查验，然后你慢慢的去应用，越来越熟练，那这个就是永生，它有它的作用。那么永生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十四节，好，所以你可以翻到第九十七页，这个讲到说得神生命的什么作用，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作用到底是什么。而副标题告诉我们说，就是你在爱里边就可以什么代求，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祷告，你知道怎么样去求祷。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什么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什么无惧的心。就是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那你就知道该怎么求，那你也知道你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听。比如说神一定会拯救人嘛，不论人落到什么的状况底下，神都会拯救人。那这个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那提到这个神的旨意，我也想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那你会怎样？比如说神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什么一人沉沦嘛。所以你无论碰到任何人，你都知道神一定要救人。无论任何一个人，我们都相信神是可以什么拯救人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相当的坦然，或者说无论面对任何人，我们都知道因为神就是要救人嘛，所以无论他是谁，那你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对于神的旨意，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就是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你就会很坦然无惧。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坦然无惧。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后书对不起，我应该是写错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应该是提摩太了，就是神啊，对对对，不愿有一人什么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当你知道这句话，而且知道你这是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对向任何人传福音，你都会非常的坦然无惧，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于主的。然后还有一句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其实这些经文你们都很熟，我今天只是把它比较集中在一个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你这样的祷告，你这样的一种信心，你知道是有所本的。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 那神来了，他也不是要定谁的罪哦。虽然我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过犯，但是这里说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怎么样得救。然后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帖前四章三节，帖前四章三节，这里就很清楚的讲到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看到了吗？神的，大家一起来读，来，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其实大家都会背哦，不一定要翻。那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什么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什么旨意，哈，可喜悦的旨意。然后我们再来看生活的旨意，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这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旨意，因为有关乎生命的，也有关乎什么生活的。那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这个行善就是你把自己活好，你把自己活好，那你就可以堵住那什么糊涂无知人的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行善就是你把自己活到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把自己活好。还有就是我们很熟的，也是素仪刚讲的，我们要常常的什么喜乐，不住的什么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什么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什么旨意，这是生活的旨意。然后再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永恒的旨意，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是他拯救世人，这是救恩的旨意。第二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圣，这是要我们成圣的什么旨意。第三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生活的什么旨意。第四个呢，就讲到永恒的旨意。永恒的旨意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二，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其实这个基业你可以说是他的产业，也可以说在光明中的基业，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荣耀或者神的气质。这个基业可以是产业，光中的产业。那当然这绝对不是我们得到某一块土地或是一个房子那样的概念，而是神的生命就是他的荣耀。然后神的旨意其实就是他要让我们得着他荣耀的生命。那我想我们对荣耀要有一些理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什么时候到了，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什么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什么子粒来，接着他就上十字架。所以必须说这条永生的路其实它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那神会做工， 神会做工。所以神的旨意，我们就知道说他愿意拯救万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相当的坦然，然后也知道他没有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因他什么得救。那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那这个都必须靠着我们心意不断的更新变化，然后才有办法去查验到底神的旨意是怎样，叫做纯全，就是完全，然后善良，善良其实就是他的生命良善嘛，而且可喜悦，就是神快乐我们也会什么快乐，这样的旨意。所以讲到神对救恩拯救的旨意，还有希望我们成圣，还有生活的旨意，还有什么永恒的什么旨意，我想这是我们在提到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怎么样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刚所查考的，那你真的就可以叫做什么坦然无惧，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面对任何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都可以非常的什么坦然，就能够非常的坦然。然后我们也知道神希望我们能够什么圣洁，希望我们能够圣洁。所以回到这个约翰一书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了吗？所以你这样去求的时候，你知道神会什么听我们的，那你就会在祷告的时候，你所存的叫做什么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所以坦然无惧这四个字也是约翰一书里头一个重点。那在约翰一书里头，他至少有四次提到坦然无惧啊。其实这些我们在前面都讲过，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你翻到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心到底有没有责备我们。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心，我们能不能知道它的责备，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像瑞琳一开始祷告说的，我们真的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否则我觉得我们的心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就沾染污秽，甚至我们的心会慢慢的硬掉。所以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叫做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觉得这个我们是需要去操练的。有的时候老实说，要分辨自己的心，你真的要相当的静下心来，然后愿意诚实的去面对。因为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谁能够什么识透呢？所以人的心里边其实它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都没有谁可以帮我们。我觉得我们只有自己愿意的时候就能够不被责备。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跟自己的心对话的。对，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的心带着走，但是你都没有去问说我的心啊你到底如何。所以大卫在诗篇里头四十二篇四十三篇他一直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什么烦躁，应当什么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什么称颂他。所以我们是常常要去保守自己的心的。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太容易被污染，太容易被污染。其实你想想看，打开电视就是一堆什么很多的污染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的厨房有各种各样的食物，那我们可以随手可以去取得那些食物来满足我们。然后反正就是手机你可以永远去滑手机，都可以不用去面对自己的心。这是讲到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那我们再翻到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这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活在神给我们的旨意跟使命里边，那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我们可以向他来求。我们其实我们一天到晚在祷告，甚至我们没有出声，我们心里头也是在默默的祷告。但是我们向他求，到底求什么才是好的呢？那求什么才是对的呢？那如果我们以为说我们知道怎么求，那其实保罗说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旧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祷告，老实说就常常落在一个啊，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比较好啊，就这样祷告看看，然后那样什么祷告看看，因为我们自己必须去分辨嘛，必须去分辨。所以当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话，就是我要照着他的旨意求。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因为他的旨意叫做良善、纯全，而且圣经上说我们所求的叫做他是超过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的。所以如果我们里边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前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三个坦然无惧，三个坦然无惧，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那就是我心里头没有罪的责备，我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什么洗净我了，然后我们该道歉的要去什么道歉，该做的要去做，你就保持自己的心在一个洁净的光景，就没有被责备，就没有被责备，那这样子爱在我里边就完全了。所以这些状况是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所以我里边就是自由的。那面对神是自由的，那你什么时候会失去了神的同在？就是你不想面对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气好了，对不对？你就越气越有理由，对不对？越想越气，然后越气就越有理由。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失去神的同在？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去思想。其实我们急迫在敬拜，可能也没有神的同在，可能我们在坐在教会的椅子上，可能也会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我有没有失去了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就是你不想面对神的时候。所以牧师在应该是上个礼拜，我忘记了，反正他在城上城讲的信息，他有一句话说要向内看，要向内看，不要去外面找，不要去外面找。所以老实说，神无所不在，只要你相信他在，宣告他在，他都在。你不相信他在，他也在，只是你不想见他，这样理解。我们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比如说用唱诗歌来代替耶和华，用我去聚会来代替耶和华，用服事来代替耶和华，或是说你恨他，你不想见他，或是你躲避他，你不想见他。所以诗篇139篇才说，我若逃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好，你也在那里。所以我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客观的状态。但是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要面对种种的情形嘛，种种的现象，然后会有层出不穷的事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产生那些事件或是那些环境，就是要让我们成长，或是让我们学习一些课程，学习一些功课。那说真的，如果你每天没有这些困难，没有这些难处，没有难题，没有困难，那你要求什么？ 那你要怎么成长？要怎么成长？所以我们常常一直处在这个叫做千头万绪、各种各样的困难里头，你想的就很烦恼，想的就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生命状况就会非常的糟糕嘛。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一天的什么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现在所求的都是啊，主，我晚上好好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可以正常的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样。因为我现在只要没睡好，我第二天就开始头昏眼花，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样子。所以马太福音说一天有一天的什么难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生命中的难处是我们的需要，生命中的难处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说这个难处，在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是他的生命比较浅的时候，他就是天天都为自己的事情在那边烦恼嘛。那么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开始承担神国的职务跟职分的时候，老实说，你就天天为你家里边的那些人在忧愁，为家里边那些弟兄姐妹的状况在忧愁。所以这个就是你常常是为了别人的痛苦在什么烦恼，在烦恼。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神给他什么的恩赐嘛，神给他的恩赐。其实我们要知道，美食也是可以疗愈人的，对不对？其实美食也是蛮疗愈人的，所以能够做美食的人就好好去做美食嘛。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人就好好的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说，在这个生命里头充满了各种困难的状况底下，你能就是你怎么样使身边的人更好一点，更快乐一点，这样就好了啦。啊，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课要学啦，所以否则我们就没有什么成长的环境跟条件了。所以那天孩子们在家里的时候，他们讲到穷跟富的问题，我就开玩笑说：“穷有穷开心呐，啊，富有富伤心呐，啊，对。其实穷的时候，其实他的开心反而是很简单的。你说像花莲复兴乡那些人，他只要家里边的淤泥被清干净，他就好了，人的生命还活着就好了。”多少人他一生的财产就在这一次里头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那个人一楼有三万册的书籍，通通没有了。那个人很高兴啊，他说没关系啊，没有就算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功课就是看他的学习程度到哪里，然后他的学习程度就是看他的功课是什么。有的人的功课，他就是困守在自己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今天跟谁过不去，明天跟谁生气，还处在那个光景。那我们如果成长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关心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会去寻求神的什么旨意，寻求神在这个世代当中所要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也就是照着父的旨意求。所以这里父的旨意是要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31到32节，其实这些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你们不熟就翻，不然我读给大家听。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什么加给你们了。然后下面那一句，请32节，请大家也读来：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到底我们该求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神的国以及什么神的义，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就是反正你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都会加给你。下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什么赐给你们。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就是我负责任的领域。好，比如说你是小组长，好吧，这几只小羊你把它顾好。好，那你如果是在教会做牧者的，那你要把这个教会的人，你能顾的人就把他什么顾好。所以为什么这个摩西他需要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好，种种。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我们负责任的领域，然后我们要去帮助，我们要去成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要成全的一片要负责的地方嘛。所以你只要去服侍你所服侍的小组，你长大一点的时候去服侍一个教会，或是服侍一个区域，或是你现在只要服侍你的家，那一个人如果没有他要去负责的范围，那他至少负责什么？一个人一定要负责自己的身体嘛，是不是？至少他要负责自己的身体，然后负责自己的心呐、啊，然后负责自己身体健康，然后负责自己的心是不会被责备的，自己的心是干净的，是清洁的，是让自己舒服的。所以这样明白吗？就是每个人有他自己要去负责的范围，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国怎么样赐给我们，那这个国他就有大国跟什么小国啦。那我们要去求神的国，求神的国是按着你的信心或是按着你的信念 去求去要嘛。然后跟大家提的这一点就是在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什么求什么，他就什么听我们。好，所以就是我刚跟大家查的，那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呢？对不对？有救恩的旨意，还有呢我们生命里头的旨意，还有呢生活上的什么旨意，还有呢我自己讲讲都忘记了。好，你们记得就好了。所以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路加福音那里说的，要我们寻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那这些都很清楚，没有太模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常常有一些困扰，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在寻求神的旨意。那其实我们刚中上面所读的下来的话，我想你只要有一句，那你就照着那样去做就好了。所以有关于神的旨意那个连结条件，只要你在圣经里头读到神的旨意的应许里边，你就好好去认识你的生命里面神对你一生的旨意一定都在里面。所以不用给自己弄得太困难或是太什么复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碰到了，比如说好，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常常喜乐，好，这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要圣洁，或者说神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什么悔改。无论你碰到什么，那你只要接受了那就是了。所以我们说约翰一书它是生命之道，而第五章就是生命之道的应用。那当你去应用的时候，这个就是恩上加恩， 让我们领受生命之道领受的更完全，更有力量，而且更具体。所以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说，生命之道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就是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就是上帝提供我们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然后胜过一切的考验。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考验，它具体的就是从世界。所以世界其实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今生啊。那我们今生活在世界里头就会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进到十三节跟第十八节，我们有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他要把它运行出来。那我们称它叫做生命之道的神，生命之道的作用。我们刚刚标题讲到它的作用，就是在爱里边什么代求。那你要去发挥它的作用，那当然作用有很多种。比如说最近有很多人去花莲复兴乡，他们叫铲子达人，对不对？然后他们几乎在那边清了差不多已经十分之九了，他们希望，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说希望中秋节以前可以全部清理完全。我觉得那当然很好。或者说我们成为医生，到处去使有病的人得到健康，那也很好，因为这是世界上的行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它叫做有一些表面的现象，或是一时的结果，就是好，那边的淤泥被清干净了，然后街道变得很干净，这些都很好。但是真正要使人活得好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让人他能够得着生命，并且得到他活着的意义跟价值，而且让他知道说，这样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如果靠着我们的手去做，比如说去奔波，所以他们一直在呼吁说，其实他们很担心那些去花莲的人，他们很容易受伤，而且他们也很容易把细菌就带到各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如果靠着我们的身体，你知道我们的身体，你现在出现在这里，你就不可能出现在西门町嘛，或者说你出现在这里，你就不可能在城上城嘛。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肉身或是用我们的体力去做，你一定很受限，因为人的体力就是这么一点点。好，那你发挥的果效就很有限。那如果呢，你知道这个意念，我们有时候称它为意识，你知道你如果用意念去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求必应，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所求的上帝都听，那换句话说就是神说，他说有的嘛，就有命立就立，那你所说的就成就了。那如果我们用代求去服侍人的话，那就会发挥果效，那你能够做的范围就很大了，是不是这样？你做的范围就很大了。我想这样讲，在逻辑上我们应该是可以明白的吧。你用你一个人的力气，你到底能做多少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意念是说了就成就，意念，用你的意念去求，有求必应。所以我们进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如何发挥能量，发挥作用。你的生命要怎么样发挥作用？这个大家都知道量子纠缠嘛，对不对？而且 很多东西是你的意识，是你的意念是怎么样，那个东西才会成为你意念之后的结果。比如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一直在恨一个人，然后你的意念就会一直去干扰那个对方，也一直干扰自己。那如果你现在的意念是很正向的呢，你就一直在帮助对方，也在帮助自己，那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你们应该 有体验过吧，那个是非常的真实的东西，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因为接下来要讲代求这件事情，其实它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理解，然后确实的在代祷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成就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十三节的时候，就是要知道说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可以去发挥能量、发挥作用的。所以讲约翰一书的目的就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所以这是他目标的第一个层次。他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能量的，我们是有什么能力的，我们是有能量的，而且是有能力的，有智慧的，而且我们是有正确的方向的。然后十四节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什么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什么无惧的心。所以我们如果是有生命，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生命的道，有永生的道，应该要发挥什么果效的呢？就是我们能够有信心，然后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神他是怎样的一位呢，然后我跟他的关系这是怎样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偶尔看到一个连续剧，因为我就转来转去偶尔看一下，就是一个皇后，她的弟弟其实是犯了很大的罪，然后那个 皇帝 想把他的皇后的弟弟把他处死，然后这个皇后就一直去求情，一直去拜托，然后后来这个皇帝就没有把这个皇后的弟弟处死。他在面对他的弟弟的时候，他跟他说，我是为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你的脑袋今天才还留在你的头上，就是因为那个是皇帝跟皇后的什么关系嘛。所以你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你可以替他求，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他的认识，所以我们向他所求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他代求，坦然无惧向他代求。否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到达天花板都不知道，到底神听了没有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往下他会讲到很多，叫做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但是后面十六节跟十七节他也说有一些东西你是不需要去代求的，可能代求也不太有用。那那个我们会慢慢讲。所以我们来看十五节，一起来读来。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十三节说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十五节说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有没有发现我读的这两节经文里头他讲了几次知道？十三节讲知道，十五节讲什么？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很重要，知道。那整卷的约翰福音也是，约翰一书也是，就是有很多的知道。所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这就是永生。其实那个认识就是知道，那个认识就是知道。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头一共有七个知道，有七个知道。在第二节这里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这个知道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自我认知，我自我认知。那我们用什么来证明我们是爱神的儿女呢？那这里有三方面的知道，三方面的知道。所以从十八节以下，十八、十九、二十，你来看这个经文，十八，十八一开始说什么？我们什么知道？十九节一开始说什么？我们什么知道？二十节说什么？我们也知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所以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然后二十节又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其实那个认识其实也是知道。所以十八、十九、二十又是三个方面的知道。就首先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状态或者我们的目标应该要知道。然后在这里十三节以下，就对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去实践神的命令，有三个层次。所以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其实不是要你去做什么，而是你要知道怎么做，而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否则我们常乱做一通，然后做了到底有果效还是没有果效，不知道，也不知道。所以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你的里边有真理的知识的时候，你具体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好呢？其实在我们里边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一些很定型的方法，就是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没有这些。就是好像我们碰到一个人他胃痛，然后你就有一套办法说懂得针灸的人就在这里扎两下或是会按摩的人他就知道按哪里他就会好。因为我有一次在北京半夜喝了一瓶冰的，我忘记了，大概是可乐之类，然后胃痛的半死，然后有个姐妹就捏我耳朵一个穴道，她捏了半个小时，我就完全好了。因为她知道她知道她要做什么，这样理解吗？她懂得针灸的人，她知道她针哪里的会好。所以很多时候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的电视机坏了，你到底知不知道要修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什么所以然。所以我们要去爱人，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掌握一些叫做死的方法，那你就不会更新长进了，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不是只有那一套死的方法嘛。所以我们是需要与神同在，然后你知道外在的环境或是这个时代其实不断的在推进，不断在改变，新的状况会不断的发生嘛。所以结论也就是 牧师在陈上成讲的就是我们要与圣灵，要去听圣灵的什么声音，要去听圣灵的声音，你要与万有的神连结，万有的神连结，因为你凡事要去求问神嘛。所以我想今天先停在这里好吗？因为前面的弟兄姐妹领敬拜跟做见证时间都用不很好啊，我们可以很好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知道好不好？知道，知道对我们是非常的什么重要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好，要知道，好，要奉献带。